欢迎收听飞龙盟，我是 C，
我是梅心。
这两天在跟朋友聊天啊，他突然间问了我一个小问题：你看起来越来越喜欢算命了。每次在听你们节目聊天的时候，大部分的事情都跟算命有关系，好像说人生就应该要好好的算命。然后我就赶快跳出来解释，
才不会走歪啊！
我赶快跳出来解释，我就说不是。遇到眉心之前，我根本就不相信算命这件事，尤其我是理工
的、哦、所以是锅在我这边是吗？
有可能是明灯，你要这样想，绝对不会错怪任何一件事情。我就顺势的继续讲哦，要不是遇到了眉心，根本就不知道人生有趋吉避凶的方式。然后我再把最近科技业发生的事情再认真的跟我朋友分享，从来没有想过当工程师会危机感这么的重，每天明明就有认真工作，但每天都好像已经准备要被裁员的那个心情。顺道一提，我已经开始准备好了很多纸箱。我现在才知道电影啊都会告诉你说会给你一个纸箱，对不对？现实社会没有。
当然没有啊，自己的东西自己打包啊。
而且那个速度之快，讲到这边啊，朋友就说，既然你已经开始相信这件事情哦，你要不要来试试看我的紫微老师？他想要让我去体验一下，因为我们先前是算八字、算流年嘛，其实我没有做过紫微。为了要让大家知道我们做节目到底有多认真，心里面一横，我就说好，老师的资讯给我，我就马上去跟他联络了。欸，现在的科技非常的发达，人不用到现场，欸，只要远端跟老师用 LINE 视讯的方式啊，他就可以帮你把所有的资讯都编排出来。边跟老师在聊的时候，我发觉到一件事情，先前我们算的那些八字跟流年是在看未来，并没有很深入到你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一个人。算了紫微之后，我才深刻的体会到这是一个认识自己的方法，边看你的命盘去拆解你的个性，为什么你会发生这个状况。我来跟你分享一下，讲我的好话，
拜托不要太细。
告诉你的是，十一这个人既温和，组织能力又好，而且口才是不错的，乐于助人，有良好的判断能力，常常喜欢照顾别人，但是有一个小小的缺点，就是心急口快。不过呢，天性善良又热心。讲到这边，优点已经讲完了，接下来全部都是缺点。
这么多？虽然我不知道他讲几个啊。
他是在让你认识你自己。听完之后，我有一种五雷轰顶的感觉。他先讲到我的婚姻关系，告诉我说，从我的命盘上看起来啊，妻管严，
这样看得出来，这样有准呢。
第一下一讲完这句话的时候，我心里面就已经向着老师去了，讲的是真的，而且他只是看命盘哦。他说呢，你跟你老婆哦，目前看起来是不会分手，不会离婚啦。你们人生当中有很多小事情，每天都因为生活的小事一直不停的在吵架，但是没有关系，这个状况会
持续不了几年了。
把命盘继续往下拆解，又讲了一个我觉得很相信的东西，你小时候家运比较差哦。讲完之后突然之间
这台湾有 90% 的人是可以通用的吧。
代入感啊，原来我阿布啊拒绝了那一个纺织厂的富二代。
哦，你前面有提到
这样子，
这样也有算到。
我都没有讲我在做什么，或者是我的人生遇到什么样的困难。那个老师一看到命盘之后，就噼里啪啦的往下讲。
那他有说你家运什么时候会变好吗？
只有说小时候家运不好，或者是有很多的迁移。
惨了惨了，是不是延续的？
他有在这边稍微透露一下，从命盘上面看起来啊，我的爸妈并不会留任何的东西给我。我是那种
好难过。
我是那种适合自己动手做、白手起家、自己让自己过得好的那一种人。接下来我们就聊到了子女这件事情。他告诉我说，你的小孩其实是来讨债的。哦，讲到这边豁然开朗，原来我跟我女儿这么不对盘，并不是因为我跟她的关系不好，而是她本来就应该要做这件事情。当我认识完自己跟自己的命盘之后，心里面就舒服了。而且他告诉我，有救。3年之后啊，必定我跟我女儿的关系
还要变同心了是吗？换你压榨他了是吗？
只有说3年之后， 跟我女儿的关系会越来越好。这一段时间都只是一个漫长的等待，有一点像是我们开车进入到了雪山隧道，你永远不知道你这一次要开多久，但是你心里面会给自己一个期待，一定开得出去。讲完哦，我整个人豁然开朗，会觉得说啊，
人的举例很烂。
你在开雪山隧道不会有这个心情吗？
不会啊，急着骂前车就好了。开这么慢干嘛？
因为你不知道
前面是有车，是不是？
你不知道未来有多遥远。有时候
12公里，我的导航会跟我说。
那你开过最远最远塞在雪隧的时间有多长？
1.5小时。
哦，每次我要上去雪隧的时候，我都要先告诉我自己一件事情，一定要先去上厕所。有一次啊，我偷偷去看的《捍卫任务4》，基努里维嘛，我忘了去查那一部片到底有多长。结果先喝了很多可乐，喝了很多饮料，爆米花也吃了。进去之后，开始感觉得到身体的水分慢慢不停的往下走，有一点点快要忍不住了。结果片长还很长，后来查了才知道，整部片有2小时37分钟。其实到了1个多小时的时候，我已经快要受不了了。最后，我真的是对不起大家，我没有把整个演员名单看完，我没有把彩蛋看完，我就跑掉了。这一点其实对我的心情来说很伤。
跟雪隧有什么关联吗？我等很久。
我是说，你要做任何事情之前，都应该展现工程师的心情，把所有的事情跟时间都规划好，这样子才不会突发状况的话，控制不了你自己的身体。再来，最准最准的一点，紫薇老师啊，一看到我的夫妻宫，他讲了一句话：哎、欸，
你不适合结婚。有这么直白吗？
欸，你是不是一直会觉得我的婚姻关系啊岌岌可危？
没有，我是对那个老师有点意见。我等一下再跟你说我的。
好，那一个老师说呢，从命盘上面看起来，你是不是跟你老婆分房睡？吓到我，从来都没有人会从命盘里面就可以直接的告诉我这个答案。
所以你们真的分房睡了？
我们现在是分房睡的状态。我觉得很惊讶。那一个紫薇
还是你老婆有先找他算过、
啊、这一次去算哦，一句话都不敢跟我老婆提，
到现在都没有。
到现在是我第一次在这个线上跟大家表白。
那妻管严呢？我没有冒犯的意思，只是好奇。
我也是第一次在这个线上公布给大家知道，其实我的人生，我的个性是适合妻管严的，请大家不要为我担心。我的婚姻呢，目前看起来
就是分房睡而已嘛。没什么大碍的。
我的夫妻宫上面看到一件事情，有一张床从中间裂开了。
这样看得到？
他看到了。
OK， 他有放水晶球吗？
那这个东西就代表我跟我老婆并不是睡在同一张床上面，所以他才会一开始的时候就问说我们两个是不是分床睡。那我就说，欸，老师，这个会发生什么样的状况吗？他说
分房睡啊，刚才就讲了还要问。
我们要谈的是后续它会不会影响到我的婚姻生活。那老师就说啊，就分房睡啊。
对啊，反正就没离婚啊。
他的意思是呢，你如果、
哦、下一步应该是分居
哦，
对吧，就是慢慢的越来越远这样。
他没有，
但是你会越来越快乐哦。
你那个是投射自己的心态进去吗？我有点担心你是不是希望自己的人生走到那个境界。
嗯哼。
就兴趣很大的问老师说，我有什么补救的办法？老师就说，这种事情很简单啦，搬回去一起睡啊。但我就跟老师说，欸，不行啊，我女儿现在齁强烈的要求一定要跟我老婆睡，不喜欢跟爸爸睡。这样
子、哦、对、哦、中间的阻碍是你女儿啦。
哎，其实就在谈这件事情，为什么我一直会觉得人生齁了无生趣？明明就是一对夫妻，中间夹了一个小孩之后啊，
小人小人。
你会觉得好像跟另一半关系越来越远。平常啊，没有小孩的时候，两个人还可以床上聊聊心事啊，分享一下对方今天的心情啊，现在什么都没有了，反而是距离越来越远哦。老师就说，你除了要搬回去一起睡以外，重点是你要去说甜言蜜语。夫妻之间的关系 最害怕的就是你不愿意说出好听的话，持续的
讲。所以你之前都没有讲啊？我是问啊。
你会讲吗？
偶尔会啊。
偶尔会？
当然会啊。
我在被这个老师提点之前啊，大概已经有
钢铁直男。
我们是用一种心灵伴侣的资格，我一直以为齁，平常的生活有做出一些表现，老婆看在眼里面，心里面就不会觉得两个人是快要分开的迹象。那用这个心情去投射说，我们只要好好努力赚钱。
老师已经说你错了。我怕听众觉得你在硬凹。
这中间的两三年啊，一直都忘记讲这件事情，听了老师说的话，马上上网上虾皮把小孩床给订了回来。很快的速度，一个礼拜之后，马上我就在家里面就把这张床煮好，告诉我女儿说，从今天开始我们三个人睡在一起。整件事情我老婆都不知道，她只是一直在旁边问，欸，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啊？你为什么要去订一个小孩床？我就说啊，因为我想你，我希望我的人生一直都有你在我旁边。
那你女儿可以乖乖睡那张床吗？
你一定要听进去，你一定要学起来。我女儿，
我没有这个困扰啊。
我女儿得到那张床之后哦，整个人超开心的，仿佛是她人生最珍贵的礼物。我有去访问她，女儿跟我说，最需要的就是独立的一张床。为什么先前
你上面有放一叠钱吗？毕竟她是来讨债的，这20万就你的了。
真的，我女儿一躺上那张床之后啊，认为那是她自己的一张床。先前为什么要霸占着妈妈？爸爸好像不是一个很重要的存在，间接的让我觉得很受伤，觉得好像跟我老婆，
哦，他不需要你，对不对？
或者应该顺着你刚刚说的话，我给的钱不够多，
这样讨债没讨到啊，这样有失礼仪啊。
就是因为这样子，买回来那一张专属于我女儿的小孩床之后啊，得到的不只是快乐，有一种家庭温馨的感觉。原本我以为应该岌岌可危的家庭生活啊，瞬间弥补了起来。这个就是我要跟你讲的，接下来一定会遇到，如果你遇到就马上要做的预防措施。推荐了你体验这个紫薇之后，你心里面不是太满意？
你不觉得他讲话一直鬼打墙吗？
他就是一个很认真在跟你介绍紫薇是个什么东西的阿伯，
然后一直说你的什么宫走到哪里走到哪里，然后怎么样怎么样，所以你怎么样了。隔了一分钟之后，他又开始讲一次刚刚那一段对话，
怕你没听懂。
对，一直重复。哎，欸，
对啊，
那你知道我比较没耐心嘛？嗯，然后就说，好了吗？可以往下了吗？
那他怎么说你？
他有点感到敌意的，
啊，真的吗？
就是像他一开始就讲说啊，我最近有没有迁移啊？嗯，然后我就说，欸，为什么要迁移？他就说你去年有没有迁移？我看起来你应该要有迁移，然后我忘记我们有换录音室嘛？哦，就说没有，我家没有迁移啊，我没有搬家，工作也没换啊，什么都没变啊。然后他就是一直抓着这个问题问了大概快10分钟。所以我说有啦，录音室算了吧。就这样啊，他就很开心的就是拿到答案了。
我知道他有一个顽固的心态，命盘上面看到的事情啊，如果你没有发生，
他就很难过，
他觉得是你的错。
就问他说，欸，那迁移又怎么样吗？他说没有，我只是想应征看看。很调皮啊。
他很怕你拆他的台。我去问到他，其实是在业界算是有名的，而且有算过一些异能界的朋友。
哦，所以他不能叠交这样吗？
他很担心你在拆他的台。
我没有，我只是没想到而已。录音室也算了。
他就是很要求算出来的东西，你一定要点头说对，我有经历过，他才能够继续
再往下，对不对？
他如果是那种你一直跟他说没有没有，他会要求把你深层的记忆全部都掏出来。从你开始在胚胎的时候，到底有没有经历过他说的那些事情？
欸，有欸，他有在那种很小的时候，欸，你十几岁的时候有没有发生什么事？我哪记得啊？两个又在那边花了10分钟。
欸，那你们的聊天其实不算很顺利欸，
觉得算是顺畅的，就是一个人在讲话，一个人在翻白眼。
视讯的时候，他有看到你翻白眼吗？
有啊，就不耐烦这样，欸，可以快点吗？后来我就聊到工作，我们不是不稳定嘛，那科技业最近裁员嘛，尤其是我们这种外商新闻一直出来，我就说，欸，那我会不会有事啊？我就这样问他，那时候可能他讲到有点火气了， 他就说干你屁事啊。我说他就说裁员干你屁事。我说哦那 OK 嘛，就是你要我安心也是蛮直白的。
这个时候我听起来你们已经在 same page， 你们已经在同一个痛线上面，你说的话他听得懂，他说的话你听得懂，
有一点针锋相对的感觉。但是我们的聊天开始变得比较协调了。
哦，
对啊，然后想到我是一个飘荡命嘛，所以他的意思就说你看所以你会带外伤啊。我就想说奇怪，那我还是在台湾。
飘荡的定义不是很广、欸、
他的意思说你会从小就离开家、啊、他说你是不是很小就果断离开家、啊、我说哎、欸，对啊，我当初来台北就是比较快就做决定就来台北了，这样到了科技业嘛就到处飞来飞去，就说、欸、那这样会不好吗？他就说所以你会跟家人比较不亲
哦。
那这样想一想也蛮合理的嘛。那我说哎、欸，那有没有什么改善？我刚才听到你的改善，他给了蛮多意见的。
哎、欸，他很懂怎么样去处理夫妻之间的关系。
但是我讲到家人就说那会怎么样吗？他就说那你就常回家、啊、不负责任。
哎、欸，他在跟我聊我爸妈的事情的时候啊，他也是用同一个肺腑之言的发言在跟我说，我们就开始在算说我跟我爸妈的事情。他就告诉我说你一路到65岁都跟你爸妈不亲，
感情没有那么好、
就不需要去在乎他们这样。那我心里面其实又慌了嘛，我也是问同样的问题，那我应该怎么办啊？就不亲啊。
可不可以负责一点？、欸、不过他有说我爸妈会留钱给我啦。
什么？
他说你们不亲归不亲。我听完哎、欸，那这样啊，好安心了。
哦，这样听起来其实你的人生都在他的掌握之中吗？
大部分是准的啦，并没有反驳他，可是他可能听起来会觉得我讲话比较尖锐一点。
我觉得你在
我比较务实。
应该是你在引导他说话也要务实一点，
就我希望他赶快讲答案就赶快下一题，讲答案下一题。因为我没想到跟他这样聊了一个小时、欸、超级久的、欸、录了一集节目、欸、
那我们应该先问关键的一题。
我可以讲这个，他说我长得好看。他说什么我是什么天喜命格，但是他很强调哦，不是偶像的长相，你不是那种偶像那种娘帅。然后说娘帅是什么，他就是那种偶像的帅啦，就是你不是那种，嗯哼，那我是哪一种？他就说你是那种酷酷的帅，这样算称赞吗？他就说难道你没有吗？好啦有啦收下了。就是这么不健康你知道
吗？你有没有发觉一件事情，他用的词汇啊都很老气，是那种你可能听不懂
酷酷的。我笑出来。
刚刚想要问的关键问题就在这里，如果你认为他是录了一集节目的长度的话，这当中到底有没有笑出来？
其实有。我又忍不住吐槽他一下。
他喜欢被吐槽、哦、
后来他比较释怀了啦、哦、前面他可能想比较震惊，可能看我一直坐不住啊，在那扭来扭去，希望他快一点。
嗯，
感受到了之后他就比较释怀就没事啦。
听众朋友想要对你提出一个要求，我不确定你会不会答应，所以我就先挡下来了。会不会某一天啊达到某一个流量目标的时候啊，眉心自拍他的眉心告诉大家说这是他的眉心？
为什么？
因为你不露脸嘛，但是你又酷酷的啊，你又帅帅的，你的眉心似乎又是一个很重要的标靶跟关键。也就是说呢，
他只想看眉心欸、
因为
是你们尊重我啊。
单纯是粉丝见面会，粉丝想要看到眉心，请眉心露出他的眉心给粉丝看。哎、欸，这个逻辑听起来很合理啊。
哦，还好不叫人中、哦。
不过我跟你说，买了那个小孩床之后啊，我们三个人在家里面睡觉的时候非常的舒服，
所以感情就和睦了。
感情就和睦了。到现在我老婆还是不知道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那你有讲甜言蜜语吗？
有，我现在每天晚上睡前女儿哄睡之后
就对着镜子对自己讲吗？你好帅啊。我又越来越爱你之类的。
那个不是催眠，开始知道怎么样要对我老婆好，把心里面那种很多爱的肺腑之言跟她讲，从这个地方延伸。
那你知道这个要练习吗？
欸，我现在才知道，但是我就不懂你为什么可以这么样自若的就讲出这些话来。
因为我酷酷的。
酷酷的人不会随便说出甜言蜜语啦，
这样才会有反差、
啊、
是吧？
你老婆会喜欢这件事情？
偶尔讲大家都会喜欢吧，
可是我现在是每天讲。
OK， 那你会被讨厌。 且他知道是老师叫你讲的。
我觉得是一个潜移默化，以前我们不知道要做这件事情，知道了你就开始把这个技能拿出来用，不要觉得好像是一种很害羞啊，不敢把真实的心情表达出来。
那你老婆变胖你敢老实讲吗？
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件事情？
我只是问哦，毕竟你是钢铁直男。
我会讲，我真的敢讲。我希望齁，我
跟你会拨着他的小腹讲吗？
会，我之前做过这件事情，就是抱着他的时候。
我真的很纳闷你可以活到现在。
我在网络上看过一个报道，告诉大家说啊，夫妻之间、情侣之间感情和睦的话，熊抱，从你的对象背后啊，大力的给他熊抱下去。这个时候身高差的关系，你的手会落在腹部的地方，你就要大声的说出来你有多爱他。而我那个时候只是一不小心的说，那个看起来好像你最近吃的比较多。从那一天开始，我就知道说，做人不能够随便乱说话。
我也不太敢讲话了。我不知道连这个你也有。
我应该说是那一篇报道误导我的，做了这个举动啊，其实我老婆是开心的。你不要再露出那个眼光，我是说真的。
OK。 我们什么时候下一个话题？
下一个我要跟你聊的就是，三个人开始睡得很好啊，出现了一个小问题，闹钟会叫不醒，一直在贪睡的状态，一直在赖床的状态。我在这边就要跟你分享，你知道吗？ iPhone 的贪睡闹钟啊，每一次按下去之后只会设定成9分钟就再叫一次，并不会出现那种平常的10分钟15分钟，其实是一个很特殊的设定。最早以前
我应该知道吗？这是一个很有用的知识吗？
这是一个很有用的知识。我以前在用 Android 的时候，我的闹钟大概就是10分钟跳出来一次贪睡闹钟。用了 iPhone 之后，我才知道居然设定在9分钟，而且没得改。这件事情困扰了我很久，研究了一下才知道一件事情，他们是在致敬最早的一个闹钟。在这个远古年代之前啊，时钟是没有闹钟功能的，横空出现了一个有闹钟功能的机械式的时钟啊。因为它是机械式，不能够进入到十位数，也就是说它每一次的贪睡闹钟就只能够定义在9分钟以内。 iPhone 就为了要延续这种浪漫，它就把这个彩蛋放在它的闹钟里面。
OK。 我确定我不太需要知道。
这种东西其实是我们在上班的时候会偷偷放进去的小彩蛋
哦。对，我们工作难免都会放一些。
你希望
自以为别人会懂，这辈子没有人会懂你。
你希望做的产品放入一些你个人的情感跟你曾经来过这里的一个标记，多做一些这些手脚，等到产品上市的时候啊，开心的跟身边的亲朋好友说，不只是那个产品我有做，我还在里面偷偷塞了一点东西，等到你们买回去的时候你就知道了。隔了一个礼拜你去问大家，没有人买你的产品。
或者是不在意吗？
还有另外一个小彩蛋，你知道手表啊，看它的广告的时候永远指着10点10分，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小彩蛋。一般人会觉得啊，那个十点十分是用一个 V 型的方式把整个 logo 整个品牌啊给包围给簇拥出来，凸显出来说你看到这只表的时候知道这是什么品牌，
不是这样吗？
但其实它还有一个更深层的意义。
我很配合你吧。
我很担心你不想知道。我先补充一下， Apple Watch 啊，广告上面是10点09分，给你的答案就是就想要跟别人不一样。钟表上面的十点十分啊，它其实是要用心理学的方式让你觉得你会想买这只表。
为什么
十点十分看的时候它的形状像是一个笑脸？那就有人去做过实验，分别是用10点10分跟11点30分还有8点20分丢给70个人去看，他们最喜欢哪一个时间点。8点20啊，看起来像是一个哭脸，会让人家觉得不想买。1点30分没有感觉，10点10分看到之后就觉得我喜欢这一只表。就用这个印象，现在全世界的表商广告的时候都会把这个时间放上去。在这边我就要问你一下，平常睡觉啊，起来按贪睡闹钟大概都是几次？
我就起来就把它按掉啊。
你是那种听到闹钟你就会弹起来就马上醒的人？
我是第二个闹钟的时候才会。但我不会把第一个按成贪睡钟啊。
好，
因为我喜欢十分钟叫我一次。我有我的坚持。
那你不觉得 iPhone 很烦吗？按一次九分钟之后才会再叫。啊，你会觉得说已经偷走你一分钟的时间。
所以我设第二个啊，时间我自己掌控。
还有一个更深层的意义啊，当一个人如果贪睡超过十分钟之后，他会进入到另一个深层睡眠的时间。在那段时间硬把你叫起来，反而会让你上班的时候无力，脑袋混沌长达四个小时。
所以如果一开始就直接按掉然后起来，我那天就是清醒的。
没错，而且他还有顺道题哦。假设你不是闹钟响上去之后啊，五秒钟之内你就把闹钟关掉的话，回去睡你还不如再去睡个75分钟，整天才是有睡饱的感觉。其实是一个很贴心很贴心的表现。
75分钟之后我又按了一次贪睡钟，这样我那天还是清醒的吗？我想确认一下。
另外我要跟你讲，你刚刚说你是那种闹钟第二次你就把它按掉，网络上有人在比拼最长的记录是按掉几次的贪睡闹钟。有一个人提出来说一天内按了68次，他说呢总共设了5到10个闹钟。
他那一天应该不需要闹钟的。你都可以按68次了。那你迟到有差吗？
还有一些人啊会在征室友的时候，他列出一个选项，如果我们要一起住的话，闹钟通常你要响3下就可以关掉，贪睡的人的话希望你是响5声你就把它关掉，才是一个好的室友。
这很重要耶、欸、
这很重要啊。
大学的时候住的地方就听得到隔壁的闹钟声，他都会把我叫醒。最后还是跟他讲说，哎、欸，你课可以不要选这么早吗？
你这个人很直来直往耶、欸、他在他的房间用他的闹钟、
欸、他是用那种很老式的那个左右敲的那种叮叮叮的那种、欸哦、是真正的闹钟的那种闹钟。
那你按下去之后他会叫 Ohio 吗？
不会。但我很希望他按下去。
刚刚你说那个68次你觉得很夸张对不对？真的有人秀出来他的记录，612次。
怎么可能？
他说呢，
这样已经隔夜了、欸、
他从早上8点的闹钟一路到下午4、5点他才醒过来，中间他可能设了非常多次，或者是像你一样每10分钟就一个闹钟，然后他持续不停的循环不停的循环，最后他就
他是不是没朋友啊？
有一次啊，我为了要叫我妹起床，平常啊我妹在上课的时候都会希望我可以打电话叫她起床，她是一个很喜欢赖床的人。我就这样一直打电话一直打电话，大概打了3、4次之后，她都没有办法正常的起床上课。心里面其实我就犯了一个低估，我觉得我这个做哥哥的不尽责，没有办法把我的妹妹好好的叫起床。我就突发奇想，找了一个已经没有在用的手机，趁着我妹去上课的时候，觉得我要做好我哥哥的本分，把他的枕头拿过来开了一个小洞，把那只手机啊塞进去棉花里面，再把它好好的缝回来，完全看不出来任何被破坏的痕迹。隔一天早上他真的是非常开心的就起床了，那一只手机啊从那个小小声的铃声慢慢的在他耳边响起来。
他在枕头里面、欸、
他在枕头里面，
这样不会鼓一包吗？
哦、oh, 我们当初很认真的在做那一只手机，它是一只薄薄小小的非常轻巧方便你
携带，这样它的电可以撑到隔天早上吗？没有冒犯的意思啊。
这一点齁我有帮你考虑进去，在把它放到枕头里面之前，我就已经先充了一整天让它电池是薄薄的，隔天早上在它的耳朵旁边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慢慢的见大、欸、
你这样会透露你的品牌，小心哦。有些是专属的。
那一个声音从小变大，一直在他耳朵旁边不停的循环。起床之后啊开始在寻找这个声音从哪里来，找了个10分钟都找不到。这个时候我已经觉得开心了，因为他醒过来了。后来呢听到他气呼呼的敲我的门叫我起床，我就假装睡眼惺忪的打开门问他说，哎，怎么了吗？他问我啊，
手机没电了。
我还有听过一些比较扯的叫人家起床的方式，一个是说啊睡觉的时候在你的耳朵旁边轻声的说一句 我刚刚看过你手机 LINE 的通话记录，
这会怎么样吗？
如果你今天是心里有鬼的人啊，听到这句话之后，你会马上觉得说，我是不是做了什么坏事被你抓到了，然后你就会吓得弹起来。
我现在比较担心是你在我耳朵旁边讲说，你 email 还没回哦，马上弹起来。
另外还有一个，我觉得如果你心里面没有做过亏心事的话，听到这句话你也会很紧张，在你的耳边轻轻的告诉你说，你家的猫咪尿尿在你的笔电上面。
哦，这个就不行了。我还没有备份。
我这里还有一个关于 iPhone 的冷知识，我希望你可以认真的听我说。你知不知道为什么在 iPhone 的广告上面它的时间永远都是设定成9点41分？
哎、欸，我不知道哎、欸。
当初
它有写时间哦。
每一代上面啊都有定义一个时间，永远都是9点41分。当初其实是他们在发布 iPhone 的时候，贾伯斯啊做一个很大很大的 rehearsal， 他希望他在前面介绍苹果这个公司到底有多厉害，大概是演讲40分钟的时间，41分的时候就会进入到他介绍 iPhone 的这个过程。从那个时代开始啊，他们就延续了这个小彩蛋。你每一次看到 iPhone 的广告上面的时间永远都写着9点41分，但是目前已经不
会有听众听到一直是抱着09跟41要去签大乐透
啊。那我们刚刚还提供了几个，像是1010，所以10号可以用，甚至是我们刚刚讲的9号可以用，因为贪睡闹钟是9号。还有几个，
你有偏财吗？
紫薇老师告诉我说，这辈子一点偏财运都没有。
OK， 大家斟酌一下。
好啦，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如果你喜欢我的话，麻烦到各大收听平台帮我们五星点赞、订阅、留言、加分享。有空也可以来 IG 跟我们一起互动聊天。感谢大家，
拜拜，
拜喽。